条对他没有希望。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知道说，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和他一同钉十字架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岂不知我们与主是同死吗？而且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，是我们与主一同复活。这是以弗所好几个地方很明显的告诉。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很清楚，甚至于我们的受尽都是与主一同埋葬，然后从今以后我们一举一动就有新生的样式。那么有的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，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啊，这个约拿真是好像从受尽的水里面经过一样，他真的一举一动啊有新生的样式。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一段故事，就告诉我们说，神对我们解决的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？就是让我们与基督同死。我们的主经过死而复活，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。那这个冤啊，这个不顺服的冤啊，在神的眼光中来看是千疮百孔的。我们以为说约拿什么都顺服主，就是一点点不顺，但在神的眼光中来看是千疮百孔的。你知道，特别当你穿袜子空前绝后的时候，那么起头呢你还可以补一补的，但如果你发现你的袜子已经千疮百孔，你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它丢到垃圾桶去了。我们知道说，当我们还珍惜我们这个人，还珍惜我们肉体的时候，神老早知道这个是没有盼望的。你凭着约拿这个人，他里面就有一个本事，当神叫他往东的时候，他可以往西。因为我们的人就着这个性情来说，就是不能顺服的。有一天我们可以在一个很高尚的理由做背叛神的事，做顶撞神的事。所以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记得现在神把我们带到一个经历，那个经历是什么经历呢？那个经历如果你要解释的话，就是新约圣经里面所讲我们的主在地里三天三夜，也就是他从死而复活的这个经历。所以为了这个缘故，现在我们就明白在圣经里面为什么告诉我们说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他复活的大能，而且让我们有也让我们能交通于他的苦难，而且明白神复活的大能。那这些讲到死，效法他的死，讲到背十字架，在圣经里面你把这些话通通加在一起的话，叫做什么呢？不是叫做十字架的救赎。你知道十字架有两面的，有很多人都忘记了，一面是十字架的救赎，另一面呢是十字架的交通。什么叫做十字架的交通呢？十字架的交通就是你把这些圣经放在一起，比方主耶稣说你们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背十字架。还有呢，圣经说要效法他的死，或者是我们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，或者说在基督耶稣里已经把肉体和他的邪情私欲已经钉了十字架了，或者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就着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了十字架，就着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交通于他的苦难，效法基督的死，让我们能晓得他复活的大能。你把这些圣经统统放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不能把它丢掉的。你要看见说，这个原来是圣经里面讲到十字架另外的一面，那一面呢，我们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解释它的话，那就是指着十字架的交通来说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如何能够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那个秘诀，我们如何能做一个顺命的人，像后来的约拿一样？那只有一个秘诀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神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与他同额，就是他的经历就变成我们的经历。所以如果你用英文的话，就是 co-death with Christ。 还有呢，你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那是圣经里面非常要紧的真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这个就是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。那关于预表，关于讲到我们的主，我想我们都明白。现在呢，我们特别是注意神如何带领约拿，或者带领我们这样经过一个经历是主所经过的，那就是死而复活的经历。那这个就叫做与基督同额。那死的是我们，复活的乃是基督自己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。这样人家看见我们的时候，不是看见我们，乃是看见基督。所以我们这个人 一定要死的。你记不记得这个路这个你记不记得这个穆勒弟兄，他曾经有一次啊，人家问他的秘诀是什么的时候，他就把他自己的腰啊弯得很低很低，几乎都贴到地上去了。他说，我向穆勒的名声死，我也要向穆勒所有的荣耀死，这是他的秘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有这个可以说就是神帮助我们带领约拿一个唯一的办法。那这个办法呢，就是让他经过死，最后呢从死里出来。所以我们知道下面就是第二章的故事。那么到了第二章的时候，我觉得这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章。因为我们知道说，我们一再的讲到与基督同死，也讲到与基督一同复活，那这个经历非常的宝贝。但是许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经历非常的玄的，好像啊我们摸不着。那么有没有一段的圣经描写那段经历？有，那就是约拿第二章。所以让我们呢好好来看看约拿第二章。当然这里圣经告诉我们，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。我们已经说过了，在鱼腹中祷告是一件，鱼腹是一个最奇特祷告的地方。今天有人要到祷告上祷告，有的人要关起内室来祷告，有的人愿意在很多的这个场合来祷告。你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喜欢新鲜呢，所以今天很多人结婚也这样，有的人什么跳伞结婚了，有的人这个结婚那个结婚。我知道一个最新奇的一个结婚呢，就是有一对新婚夫妇啊，在一个旗杆上面举行婚礼的。那这个都是很奇特很奇特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神如何帮助我们，神如何带领我们，雕刻我们，就是有一天他要把我们放到一个地方，像鱼腹一样。我们认为鱼腹是不能祷告的地方，但是不要忘记了，约拿在船上只能睡觉，在船上他不能祷告，乃是神让他与基督同额，让他经过死而复活经历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当他被困在鱼腹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约拿不止祷告了，而且约拿的祷告是从他深处发出来的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啊，十句，特别在聚会里面，十句大概有九句是讲给别人听的。你祷告的一个地步让人觉得我多么属灵啊，因为我自己是个年轻人，我知道的。所以起头的时候，特别年轻人越多的时候，你的祷告越漂亮，你的祷告越属灵，你就用很多很漂亮的名词，一个对齐一个对齐一个，那你有几句话真的祷告在神面前。但是我们知道说，一个从深处，从灵的深处发出来的祷告，那是什么祷告呢？那就是约拿在鱼腹的祷告。那鱼腹是最奇异祷告的地方，但是也是一个人如果让神来制作，如果让神来雕刻的话，神常常把我们带到鱼腹这样的环境里面。在你的感觉里面，你已经到了绝望的境地。这就像保罗所说，许多时候我们连指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。他说，因为有死的判决在我们身上。在那个时候，你的感觉什么感觉？神已经把你带到一个绝望的境地。你总觉得那个判决是个死的判决，你觉得你这个人就是个死囚。但是不要忘记保罗怎么说，为什么有死的判决在我们身上呢？是要叫我们，我想啊，你们不必读，但是我很快的因为我背不得，所以我很快的点给弟兄姊妹看。他说他说我们活命的指望都没有，但是我们有死的判决在我们身上，叫我们不靠自己。结果下面说什么呢？下面说叫，但是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。所以这个什么，这个就是告诉我们，保罗神把他放在鱼腹里面。所以迟早有一天，不管年轻的弟兄姊妹或者年长的弟兄姊妹，事业也好，失恋也好，或者失去许多东西也好，那个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感觉呢？就是感觉好像有死的判决在你身上一样。 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，神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神是把我们带到了我们的尽头，尽头就是死所代表。你知道每次一讲的死就是指着绝望的意思，一直的死就表示到了尽头的意思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叫我们不靠自己，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。然后你保罗怎么说呢？他说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，这是从前得救的故事，是不是？但是现在人要救我们，那这圣灵现在还是进行时，这个不光是过去说从永生永死里面拯救出来，许多时候神还是把我们放到死地。然后最后他怎么说呢？他说并且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，保罗说，他说他为着福音的缘故天天被杀，交于死地，恶名美名和羞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一个真正神的仆人，一个真正爱主跟随主的人，你读一读哥林多后书，整本哥林多后书就告诉我们说，保罗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保罗是一个在鱼腹中的人。我们要记得，许多时候我们看见一棵树很高很大，我们很羡慕，我们不知道看不见的部分，那一部分根很深很深的。保罗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？保罗的秘诀就是，特别哥林多后书给你看见说，他的特点是什么呢？他的特点就是，当他身上有死的判决，当他觉得自己像死囚一样的时候，他知道一件事，叫他不依靠自己，乃是依靠叫从人从死人叫死人复活的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，我们知道说约拿有了第二章这样的祷告。但是约拿在什么时候祷告的？很多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，约拿这个祷告不是他一到鱼腹里面就祷告的。你如果分析整段的记载的话，这个约拿这个祷告大概是在三天三夜快结束的时候。而这个祷告有两个特点，第一个特点呢，就是他所用的话通通是诗篇的话，他每一个祷告每一句都是引诗篇的话，那这是约拿的特点，约拿祷告的特点。第二个祷告的特点呢，这个祷告里面没有祈求的，没有任何的祈求，他说我遭遇患难，求告耶和华，你就应允我。那个求告是过去式，那个应允我也是过去式。所以这里当约拿形容在那祷告的时候，与其说是祷告，不如说他是叙述神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为他所做的。所以这里代表一段的路程，一段你说心路历程也好，灵路历程也好，或者说死而复活这个历程也好，当他描述这个历程的时候，他回过头去想他曾经祈求，结果神曾经答应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不是祈求，这里只有感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等到末了的时候，你知道说约拿他知道说神已经听到他祷告，现在他晓得说他的生命不会枯萎，他知道说现在不久之后他要得着释放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基督徒一定要有死的经历，但是基督的死不是绝望，基督的死乃是告诉我们，这个死乃是通到生命的一道门，这个门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什么时候你发现你在鱼腹里面的时候，你就应该要感谢主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告诉我们说，现在复活在望，现在荣耀在望了，现在丰收在望。那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叫第二章没有祈求，都是过去的事情，神都已经做成功了，现在他要用感谢的声音献祭给神，他所许的愿他也要偿还，然后说救恩出于耶和华。那么然后呢，就结束了他的祷告。后来我们知道说，神就吩咐鱼，就鱼就把约拿就吐在旱地上。所以当我们读这段故事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两个特点。第一个我们说过，就是都是用诗篇的话。第二呢，可以说都是这个第二个呢，可以说都是都是这个就是都没有根本没有祈求。我想这两点希望我们能够记住。 那现在我有着年轻的弟兄姊妹，我很快的提一下，到底他引了哪些诗篇的话。是第二节是引诗篇120篇第一节，我想如果你们愿意记的话，可以趁这个机会记一下，然后等一等我们再继续的讲下去。诗篇121篇20篇第一节，这是第二节。然后呢，如果你读到第三节的时候，那是引两句话，是引两节的圣经，一节是诗篇88篇第六节，还有诗篇42篇第七节。那么如果我们读第四节，那是引诗篇31篇22节。然后我们读第五节的话呢，是引诗篇69篇第一节。第六节我们知道是引诗篇40篇第二节。还有呢，如果你读第七节的话呢，是引诗篇143篇第四节。如果你注意第九节，那是引诗篇50篇第14节，诗篇三篇第八节，还有呢诗篇116篇17节到18节。我想这个大概是约拿所引的圣经。我想在我们继续交通以前，如果弟兄姊妹有问题的话，我想我们会后我们可以再交换一下意见，但是现在呢，让我们很快的继续下去。如果你漏掉没有关系，等一等我们再补回来，让我们等一等再补回来哈。我们现在先暂时忘记它。我们在这里学的一个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，这个特别为着年轻人的。我怕今年很多基督徒啊是不大会祷告的，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。但是我觉得感谢主啊，圣经里面有一条路，特别是约拿的故事，让我们学习应该怎样的祷告。你知道人的话永远赶不上神的话，有很多人站在讲台上面喜欢引莎士比亚的话，喜欢引这个非常有名人的话，那这些都是很好的，没有什么不好。但是我想引这些话永远赶不上引神的话来得更美。所以如果年轻人在一平常祷告的时候就学习用神的话来祷告，那恐怕是非常非常美的。但是我说这个不是个律法，约拿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。如果他平常没有把诗篇背过来，他没有好好的用诗篇的话，等到危难来到的时候他没有话，那不要忘记了，这些祷告的话，一面是他的祷告，另一面来讲就变成他的 rhema， 也变成了他的能力。所以我有一个建议，特别是对年轻的弟兄姊妹，如果有的人问我说我们应该怎样祷告啊，怎么我听别的弟兄姊妹祷告来祷告去很好听啊，而且好像这个文章很美啊，辞藻很美啊，你不要羡慕他。最好的祷告是什么呢？就是如果你好好的把神的话丰丰富富藏在你心里，然后什么时候你不知道怎么祷告，你知道祷告最，我这样说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祷告话很要紧，话不是没有不要紧。你记得主耶稣说因着这句话你就救了你，就是这句话，就是你说的这句话。所以你不要说我不祷告或者我不出声音，主反正听得到了就可以了，那不错，神实在是知道，什么都知道的。但是我们知道不光要祷告，而你祷告所用的话很要紧的。所以你读圣经，你特别看见主耶稣如何听人的祷告，你看见主耶稣常常说因着这一句话主就医治了他。所以为了这个缘故，你知道祷告最难最难的就是没有话，你来到主面前没有话，你不知道怎样的祷告。如果你找到话了，严格说来你几乎就是找到 rhema， 严格说来你几乎就找到答案了。很多时候这是我们的祷告，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报告，许多时候我们祷告是祈求。但是你如果来看约拿祷告，根本不是祈求也不是报告。 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学的。祷告是祷告的什么地步为止呢？不管是祈求的祷告，不同普通祷告，祷告到你里面觉得通了。这个里面觉得通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里面好像诚心出现，里面好像有了主的话了，所以你可以不必再求下去，你知道主已经医治你了。所以这个许多时候呢，都要根据一句话才可以。我们知道有一个弟兄啊，他病好了，很简单，就是因为几个姊妹在那祷告的时候，那个祷告，那个弟兄已经快到主那里去了，结果有几个姊妹在旁边祷告的时候，他说，神啊，在阴间没有赞美，在意思就是说，在这个在阴间没有赞美，也没有，也就在阴间根本就没有赞美，就这样的一句话，这个很明显是圣经里面的一句话，那就是这句话呢，那个弟兄就得到医治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要相信啊，神的话是既然句句都是他所漠视的。现在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光做一个所谓的基要福音派的人，我们相信圣经每一个字都是神的话。我们在实行上，我们要知道说，许多时候神的话应该能够变成我们的祷告。所以我常常在有的地方，我就建议弟兄姊妹说，特别是刚刚蒙恩没有多久的，如果你不大会祷告的话，你最好啊怎么办呢？就是到诗篇里面去，从第一篇一直到150篇，但是不要全部背的，因为你看呢，这个约拿不是全部背的，约拿只举了几种最重要的，所以不要死背，死背没有用的。但是最要紧什么呢？最要紧的就是把诗篇里面所有祷告的话，你通通把它找出来，你用红笔把它画下来，是祷告的话你就把它画下来，然后如果可能的话呢，你能把它背下来才可以。那起头背的时候你一定要很准确，等到你真的祷告的时候不要背了，真祷告你会漏掉几句都没有关系的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你会发现有一个很，你等到你真的这个真的记得，真的做了这样下了这个功夫，学了这个功课以后，有一天你会发现呢，等到你真的到了鱼腹里面的时候，你觉得没有话能祷告，那个话就来了，而且那个话就变成你里面的祷告，你里面就很有膏油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实在说来是一个祷告非常重要的路，我愿意建议给弟兄姊妹。我知道如果你们今天到圣保罗去的话，你会碰到有一般的基督徒，他们在祷告的时候，你觉得都是圣经里面的话，都是引圣经里面的话，就像约拿在这里所做的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相信啊，在实行上这个对年轻人应该有很多的帮助，但是你千万不要把它变成机械式了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些话就好像 Logos 一样存在你的心里，但是因为在圣经里面它就是一个祷告的语句，那个就是那个诗人们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的时候所用的句子，而那个句子是经过圣灵吹气的，所以变成了神的话。那么这些话应该都是最好最好最好的话，像那个金苹果在银网里面一样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如果有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，或者你不知道怎样的时候，你就把引了那句话变成你的祷告，结果弟兄姊妹，你不止你自己得到帮助，深渊也和深渊响应，很多弟兄姊妹听见你祷告的时候自然就能说阿们，因为那个刚好摸着他们的深处。所以我想这个呢，是当我们读这个约拿的故事，特别第二章的时候，我想我们要学的，我们应该学习用诗篇或者用神的话来祷告。意思就是说，平常你把这些话存在心里，等到圣灵感动你的时候，常常会叫你想起这些话来发表你里面痛苦的感觉、悲哀的感觉、失望的感觉、沮丧的感觉。那么这些话不光是话，不光是祷告，有的时候这些话呢，自自然然，一面我们对神说，另一面神也借着这些话来对我们说，所以自自然然的那些话就像瑞玛一样，就像生命一样，就喂养了我们，也帮助了我们。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。我很担心说，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今天一碰到试探，一碰到苦难的时候，不知道怎么办。我相信像约拿这样的一章的确给我们很多的帮助，那这是其中的一面。第二呢，现在我们看，因为没有祈求的缘故，所以他在这里所描写的都是已经发生过的故事，都是发生等到他从被抛到海中开始，一直到他被放在鱼腹里为止。 所以那个整个的过程啊，他用诗的题材把它完全描写出来，借助这个祷告把它描写出来。所以他这里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遭遇患难，求告耶和华，你就应允我，从阴间的深处呼求，你就俯听我的声音。那当然他被抛在海里面，他是遭遇了患难，虽然这样他曾经求告过耶和华，结果神立刻就应允，神就答应他了。那么然后呢，从阴间的深处，意思就是说他几乎是他可以说被带到死地的时候，他向主求告，他向主呼求，结果神就俯听他的声音。那现在我们看神怎么样听他的祷告。这一次祷告和普通祷告不一样，这一次祷告是什么呢？我们知道说他是被到阴间的深处，这个当然是死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神听他的祷告啊，神把他从这个死换带到另外一个死。那这个听起来很难听，而且我们很不容易领会它，但是你慢慢你懂，你慢慢读下去你就很清楚。这里有两个深处，有两个 belly， 在原文这个 belly 就是鱼腹，这个阴间的深处在原文就是阴间的肚子。所以有一个死呢是在阴间的深处，或者说是阴间的肚腹，还有一个死呢是指着在约拿的肚腹所的。有两种的死，这个是我们没有想到的。而我们最怕的一种死是什么死呢？就是在阴间的肚腹里面，因为那个死就是绝望的死，那就没有希望了，用土一点话来说就没有希望了，就完了。但是呢，因着他被带到这种情形的时候，那么他祷告呼求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严格说来他这样的祷告和呼求是根据神的旨意的。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神带领他的儿女们如果经过死，那个死不是阴间的死，那个死乃是鱼腹里面，都是 belly， 都是肚腹，但是不是放在阴间肚腹里面的死，乃是指着什么呢？乃是指着在鱼的肚腹里面的那个死。所以我们再读下去，你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呢，刚好这里分作两段，这个第一段呢停留在第四节的末了一句，仰望你的圣殿，是圣殿在那里结束的。第二段呢，那就是第七节，你最后也是进入你的圣殿。你知道在原文呢，达到你的面前应该是在进入你的圣殿之前，意思就是说，我就想念耶和华，我的祷告达到你的面前，进入你的圣殿。所以很自然这两段都是用圣殿来结束的，所以你看分作两段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开始明白这个经历是个什么样的经历呢？那么从这个第二节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总题，是一个总是一个总这个引言，告诉我们下面所要发生的事，或者说约拿他形容他已经发生的事。那么他从什么时候开始？从他被水手抛到海中开始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你将我投下深渊，就是海的深处。约拿有没有写错了在这？因为明明是水手把他投在海里面，但是呢我们看见约拿没有看见水手，约拿看见是神的手把他投到深渊里面。